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我们从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开始讲起。美国国务院在3月20日发布了2002年的人权报告，对198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了综合的评估，并且再次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就在报告里面点出了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全面的战争，伊朗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活动，和中共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的罪行，缅甸军政府用暴力控制人民，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的妇女采取压迫和歧视性的措施。他还提及南苏丹、叙利亚、古巴、白罗斯、委内瑞拉和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人权危机。在中国报告部分长达87页列出了25项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法外杀人，即是任意剥夺生命，和其他非法或者出于政治动机的杀人、失踪、酷刑、任意拘捕、拒绝公开公平地审讯、对国外个人进行报复、监听、践踏人权，以及严重限制人民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宗教、迁徙这些自由，和政府腐败、缺乏透明度等等。布林肯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有勇气和良知的人冒住巨大的个人风险挺身而出，捍卫普遍的人权，保护社区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布林肯在声明里面说，这些人权捍卫者孜孜不倦地揭露不公正、腐败和虐待，并推动透明度和问责制。他还说，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提交这些国家报告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共同人类。报告主要谈到的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仍然在继续，有超过100万人遭到任意拘禁或者被严重地剥夺了人身自由，这些受害者还遭受到大规模的虐待、强迫节育或者堕胎、强迫劳动，以及对宗教、言论、行动自由的限制措施。布林肯在报告发布会上针对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记录说，中国政府继续滥用权力，包括针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镇压西藏人、钳制住香港人基本的权利，以及针对身在大陆想要行使基本自由的民众。另外，中共的清零政策亦都被罗列。布林肯批评习近平访俄，报告中提及中共政府在去年疫情期间实施并引发民众上街的抗议清零政策。报告提到，在去年底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和白纸运动，还有上海的封城、大规模隔离中心和强迫隔离政策，侵犯了公民的私隐，以及带有限制行动功能的健康保程序等等这些内容。报告还罗列了中国多位因为抗议疫情封控措施而遭到当局逮捕、消失甚至送去精神 神病院的维权人士，包括了桂孝龙、丁燕等人。针对国际形势，美国国务院仲批评北京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布林肯在报告发布会上高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之后，仍然访问莫斯科，表明了北京并没有要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的责任，非但不谴责俄罗斯，而且为俄罗斯继续犯下这种罪行提供外交的掩护。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 DRL 代理助卿 Ren Barkey 在周一的记者简报会上说，在美中关系上高，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他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我们经常在双边关系上以及在包含中国的多边环境之中和伙伴盟国定期提出的问题。这个包括了寻求追究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同埋危害人类罪行，以及发生喺中国各地嘅侵犯人权行为。巴奇仲话，人权仍然系我哋同中方讨论嘅最主要议题之一。我哋亦都就双方高层讨论不断咁强调呢啲问题。报告仲再次关注法轮功学员喺中国受迫害嘅事实。报告话，包括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嚟到恐吓政治同宗教的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尤其是将法轮功学员拘留在法制教育中心。报告中说，很多政治犯仍然在监狱之中服刑，或者获释之后仍然在其他形式被拘押之中，包括作家陈茂东、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热伊拉、达吾提同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嘅弟弟胡泽尔、艾沙、退休嘅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藏人真女果喜、姚家措、藏人多吉扎西、活动人士黄炳章、陈建芳同埋黄琦、牧师张少杰同埋黄仪、法轮功修炼者卞丽潮、天主教上海教区副理主教摩打音、人权律师夏林、高志成、许志永、唐吉田、常伟平同埋李玉涵、网志作者吴金、公民记者张展同埋上海劳工活动人士蒋全德等人。报告仲额外提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嘅器官摘取最新嘅证据。报告仲话，一啲活动人士同埋组织指责中共政府活摘良心反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同埋新疆被捕拘留嘅穆斯林等宗教同埋精神信徒嘅器官。报告仲提及，2022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发表咗一篇经同行评议嘅研究论文，指中共违反咗死亡捐赠者规则。在摘取任何器官之前，必须正式宣布器官捐赠者已经死亡。这个意味着美国指责的是中共生汤活人摘取器官。作者分析了中共发表的2838篇的移植器官相关的论文，发现了有71篇的论文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定了捐献者死囚器官被活摘而死，而这些都是发生在医生做出合法的脑死亡判断之前。这些这样罪行是极之残忍的，简直是反人类。就上述的指控、调查和得到证据确凿的报告作出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将中共这只这嘅魔鬼踢出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近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会面一事呢，就凸显了中共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甚至成为他们一个所谓的军事联盟啊，或者叫做一个轴心国的集团国的地位啊，凸显了出来。咁有人呢就同习近平计了一计，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中共最少输血3000亿给俄罗斯。咁自从苏俄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呢，已经有一年多噶啦。咁喺呢一年多里面呢，当然系生灵涂炭啦。普京更加喺3月17日被国际刑事法院啊 ICC 定为战犯，并且发出咗拘捕令。喺咁嘅背景底下呢，习近平仲要扑去俄罗斯同普京会面，为佢站台，咁意味住习近平亦都是战犯的同谋。在理论上，习近平呢已经差不多跟战犯是同一个级数的罪人来的了。那要维持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达到成年之久，到底要花费多少呢？据去年十月一份乌克兰国防研究报告就说，俄军入侵以来呢，累计发射了1235枚高精准度的远程导弹，合共花费约55.4亿至68.1亿美元。据福布斯的资料，一枚伊斯堪德尔导弹就价值300万美元，而一枚 HK101 导弹更加是达到1300万美元。冇钱点打仗，疆土咁辽阔嘅俄罗斯拥有嘅系用之不竭嘅天然资源，长年累月就系单靠呢啲天然资源啊获得利润，随便咁得到几百亿嘅贸易顺差。喺2021年啊，更系录得顺差达到1700亿美元啊！唔怪得之俄罗斯啊，有钱就咬肉啦，身痕就要去打仗。到咗2022年全球反战，俄罗斯就被国际主要嘅市场制裁之际，佢嘅顺差不跌反升，出乎意料咁攀上咗创纪录嘅2274亿美元。呢一笔巨额嘅资金大概解释咗点解当俄军节节败退，不断咁送年轻士兵上战场而不断阵亡，点解仲有咁多钱撑到今日嘅原因？这个背后到底边个喺度输血俾佢呢？佢无视制裁，明知战争残酷而继续支持俄罗斯嘅军费，明眼人只要有留意局势嘅发展，一睇就知这个就系中共。而从已经公布的贸易数据得知，在开打之后，中共明显地加大银码购买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能源。在2021年，中共从俄国进口了总额为数796亿美元，而在2022年同年同比就大幅度增加了 43%。去到1142亿美元，在今年首两季持续咁处于高水平。五年前的2017年进口金额仲系少过600亿美元，咁样计一计条数要翻咗一倍啦。另一边厢，俄罗斯受制裁之后向中共入货嘅额度亦都按年上升咗10%，达到761亿美元。中俄交易更加趋于频繁，俄罗斯在2022年和中共贸易获取了顺差381亿美元，折合2972亿港元，远超过上述1235亿枚高精准度远程导弹的费用， 而前年同中国嘅顺差只系得120亿美元，上年同比涨幅达到218%，即使系两倍有多。换句话嚟讲，就系、是、中共一个贸易伙伴就可以支付咗俄军嘅导弹费用，仲足够撑起其他嘅开火动员嘅支出。全球都喺度指责俄罗斯毫无理由侵略邻国，但真系和平嘅爱好者绝对唔能够忽略中共呢个喺背后支持俄国嘅魔鬼政权。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直斥中共根本上就系为俄罗斯提供外交嘅掩护。当然，有钱唔一定就能够打胜仗。战火无情，在大是大非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清醒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他决定助纣为虐，就要被人民洗脑，全属不仁不义之举。有良心的好人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咁资深时事评论员程翔又提议，将邪恶轴心国赶出联合国啊！据程翔的分析，习近平感冒天下的大不韪去撑普京这个战犯的原因，怀疑他们是联手要保障各自的独裁政权，并且挑战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访俄的恶果将会令到中国国运大变，同时香港亦都不免受到株连。习近平在3月20日抵达了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非正式的对话，声称中俄加强战略协作的大方向坚定不移。那不是军事结盟又是什么呢？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即使中共在方方面面都支持俄罗斯，向他无限量输出银两和人力物力。据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评论员程翔就认为，习近平所谓的和平、合作、安全之旅，实际上就是表态支持普京的侵略。如果普京是战犯，习近平就是同谋，两个人走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就是保党，保持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巩固自己的权力。另一位资深评论员钟建华博士呢，就认为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是一个邪恶同盟之旅，而中共所谓的劝和做和事佬亦都是充满欺骗性的。他先没有要求俄罗斯停火，还要谴责西方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潜台词就是不应该帮助被侵略的乌克兰抵抗。这些算是什么和平的立场呢？是劝和还是助纣为虐？更加似是同俄罗斯提供下台阶，被普京收割现阶段的战争成果。习近平访俄的结果亦都不算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和平方案，还要跟这个所谓的亲密的战犯朋友揽埋一嚿，摆明是继续以反美、反西方、反民主、反文明的立场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和平之旅，而是强化中俄两个极权政体的同世界主流秩序对立的反现代文明，破坏国际社会规模，意图摧毁民主，甚至要为世界和平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的邪恶同盟之旅。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俄乌战争带来了中美在 AI 军事竞赛的白热化，未来的战争或者会由科幻作家跨界别地参与。近期人工智能的技术演化已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随着 ChatGPT 在各个领域被应用，百度亦都不甘示弱地推出了聊天机械人，民心一言。而中共的军事单位日前亦都宣称 AI 操控的战机在空中前斗之中获胜。中共在人工智能军事上的应用上高的野心引起了外界的重视。南华早报报道近期一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闭门讨论会和与会业界人士提到了美国在运算能力领先中国，主要来自于 CPU 的优势。美国禁令实施之后，中国业者拿不到高阶 A100 可以将运算能力稍逊的 CPU 集中起来以量取胜，但不可以否认运算能力仍然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决定性因素。AI 这个战火蔓延到军事智能化，台湾军事专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3月18日话给大纪元记者听，运用人工智能来到进行下一波的战争，早已成为了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的发展目标，包括美国在内的军事强国早已开始加紧推进军队智能化升级。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2月13日宣布，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以 AI 软件多次成功试飞 F-16 战机，而这些算法开始在2019年五角大楼一个空战演习 ACE 的计划，而中共军事研究人员就在3月发表报告，称一场近距离的空战前斗之中，由 AI 操控的无人战机在90秒之内击败了另一架由人远端操控的战机。台湾国防智库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正文3月17日向记者透露，美国目前在 AI 的军事应用上高应该仲是保持领先。中共虽然很快公布亦都能够用 AI 战机模拟空中的前斗，但是终究落后美国两年。美国2020年就可以进行战机飞行前斗，结果亦都是 AI 胜出。揭仲分析，人工智能对于未来作为主要的影响是在武器系统或者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发挥 AI 自主决策和自主行动的能力，使到传统上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这四个动作作战循环的时间缩短到近乎即时反应，可能实现了行动速度和作战节奏的跨代跃升。王正文还说，美国已经开始了应用 AI 联合多种领域进行作战的训练，目前还看不到中国有办法做到演练。当 AI 进展到一定程度，未来战场上都是靠 AI 在度联系判断，将来战争的进展速度会很快，可能没打几分钟就结束了。据揭仲自己的研究判断，当前中共军队在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两栖战车、无人作战艇这些无人作战平台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果，但是仍然处于只是能够执行直属单位所赋予的 单一任务，仲未能够具备一定规模嘅蜂群作战啊、狼群作战啊，同埋鱼群作战嘅能力。中美 AI 嘅争霸，究竟边个会胜出？《芯片战争》一书嘅作者，美国塔夫士大学国际历史副教授米勒 Chris Miller 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嚟，啲人已经意识到结合运算力同埋军事系统会完全改变战争嘅形态，例如喺冷战时代嘅苏联，半导体战略失败抄袭造成嘅技术落后，导致咗经济不振，最终系输咗冷战。中共将人工智能发展设计为国家战略，喺习近平第二任期啱啱开始，目标就系同美国一争高下。喺2017年，中共国务院公布题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嘅计划，设定咗三个阶段，目标就系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喺基础研究同埋技术应用方面嘅能力要达到世界领先。呢份计划好大程度引起咗美国军方嘅情报界嘅关注。喺2021年嘅3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AI 向总统拜登同埋国会提交咗报告，里面提到中共嘅能力已经对美国构成咗威胁。该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 Robert Wood 早喺2017年底公布咗一份报告，里面提到美国需要启动第三次抵消战略，争取利用人工智能同埋自动系统嘅进步，提高美军嘅作战能力。揭仲认为，美国针对中共对俄罗斯发起嘅第三次抵消战略之中，有80% 嘅专案同人工智能技术系密切相关嘅，目标系美军到2030年嘅时候，有60%嘅地面作战平台能够实现无人智能化。未来嘅战争有可能系邀请啲科幻作家跨界别咁参与。喺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超过一年，俄乌双方都以无人机定位同埋追踪敌军，并且用于引导火炮攻击。军事分析人士认为，随住战争延长，无人机喺未来可能系无人机嘅协助底下，透过 AI 辅助进行识别、选择同埋攻击目标。黄修文提到， AI 系智能化战争嘅基础技术，所有武器同埋卫星等通讯设备都具备住 AI 嘅话，战争形态会产生好大嘅变化，例如用无人武器战斗嘅无人战争。随住战争智能化，一群由科幻作家组成嘅 SIGMA 色麻智库正系向美国空军、北约呢啲机构提供咗新嘅想法。日本防卫省亦都开始邀请科幻小说作家提供国防上嘅革命性建议。黄修文认为，如果因应未来战争，国防单位可以考虑邀请科幻小说作家一起参与未来战争的场景，需要透过大家的一起 brainstorm 去完成任务。这些科幻作家他们那个创意啊，那个 innovation 啊，是填补了人工智能 AI 这机械人啊没有创意的不足。而在另一方面来讲，这些人工智能更加似一个人。我在这里呢引述唐朝李淳风的几句签诗作结语啊：河山万里尽云烟，上及云霄下及泉，金舞木工巧幻龙，干涡未接禾连天。人类的道德水准冇升上去，人的思维只是 停留在利益和争斗之中，这些科学的技术将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讲到这里已经够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